sparring program.
I know kung fu.
Show me.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或收看《网上芳龄》，我是曹操，我们现在还有。好，我们欢迎 Matt。等一下，欸，你上次不是已经跟我们大家讲说，自从我换了网络上芳龄这个名称之后，你就不想要在那边恶搞了吗？
欸，对啊，
对啊，那你现在在恶搞什么？
我是 Matt。
好，我们欢迎 Matt。然后相信大家这经过了这几个礼拜之后，然后提供我们一些就是改名的这件事情哦。嗯，很多人就说啊，希望我们改成网络上的20啊等等的，有没的还加一啊。但是呢，我们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想说要改名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跟人家撞名嘛，原本就存在的一个同样名称的一个节目这样子。结果我们发现他上礼拜他自己改名了这样。
哦，我们现在就直接就是一个好不好？逼网络霸凌，
我们。网络上的霸凌，
网络上的霸凌，直接要别人改，人家明明开始先做的，然后我们一个后做的，
你有去听他的节目吗？
没有，我得老实说，就只有你给我看，然后说啊，有个人同名怎么办？然后我就说啊，没，应该没关系。
OK， 然后我还跟你讲说，欸，他改名这样。
对
，OK，
然后代表说他是不是知道我们？
对。因为我有听他的节目，对，然后他的节目里面就有提到说，他其实一开始就很想改名很久了，因为他改名的初衷是因为他觉得网络上发明这个东西不是原创，你懂吗？就是这个东西是上了年纪的人，或是有一个你有用过那个东西之的那个年代的那个人，他们才会知道嘛。哦，所以他觉得说啊，这个。也不是说什么，啊，他去注册的啊，或者人家跟他撞名故意的啊，有的没的，他就觉得说啊，反正就是有人用的。然后他也说，他有去稍微去搜寻了一下他自己的频道名称，然后就发现有一个人的名称跟他一样啊，那就是我们。然后呢，他就说啊，这个频道的好像之前也不叫这个名称，是后来他改的，然后
就很明显是我们，
对，就是我们。然后就说好啦，反正我自己也想改，所以他就改了这样子，所以他自己改了，所以很明显就是说他知道我们的频道。
对，
那怎么办？我们好像做了一个不该做的事情，就有点像是你知道吗，啊？那种美国动作电影里面啊，那种两个人在尬车，然后直线加速，
就有点僵持不下，对不对？
僵持不下，然后有一个人他先踩刹车了，就是他，然后我们就继续这样冲冲冲，然后冲到悬崖底下这样。
他做对的事情，他看我们的频道直接烂掉。
不是，我是觉得他们说他说不定在听我们的节目，所以我们要不要借这个机会？
Right，
郑重的道歉，
骂他，
欸，不是，不要，不要，不要，
我不想骂他，
不要这样，欸，我觉得他其实也蛮了不起的，因为他做了100多集，然后都是一个人在讲，然后他的频道
讲什么？
他就在讲生活上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网络上的观察，然后是他生活上遇到的一些事，其实跟我们很像，只是说他是一个人，然后一直在。他一个人单口一直录，欸，我真的觉得我还蛮佩服这件事情的。
我不太能够单口一直讲，欸，
Podcast
的话，我只需要有一个人在旁边摸我。
对，
不是，跟我对话
，Touch you，
Touch me， Touch me。
没有啦，我们到底要不要就是郑重的跟他说声对不起之类的？
在这边跟网络上的芳龄，网络上的芳龄跟网络上的芳龄正式的。道歉，
他现在叫做芳龄活动中心，
干没有比较好，
哈，没有比较好吗？
李明活动中心的感觉，对不对？
对啊，
还蛮可爱的啊。
我不知道啦，反正就
我们得先，我觉得要放一个声明，就是我们跟他，我们取名字的过程，就是我记得在节目上面突然讲到网络什么新资料夹，
对，
瓜吉这种东西，我们运用网络上面的程式语言的感觉，然后创造出一个新的系列，然后想说
我们真的没有搜寻过这个
东西，对，我们跟他是自己下是没有认识，但是我觉得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刚才说除了道歉之外，是也不用道歉了 ，fuck you。Fuck you, 没有了，就是跟他就是说，欸 maybe 可以合作，因为我们调性如果很像的话。
你说我们从此之后网络上发言变成三个人，
欸我不知道他要不要加入，讲得好
像太快。没有，如果他要加入的话，或是合作，长期合作，就像林一有时候会来这样子。
就如果聊得顺啊，然后可能就先邀请他来，就因为很好笑嘛，就，
okay。
啊，我们名字一样，然后哎就像蜘蛛人一样，嘿
，OK，
蜘蛛人，嘿，这样子，
okay。
你长得一样哦，你长得一样这样。那当然，我觉得就是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合作，然后结果他在台中这样子，
昨天人家在绿岛，
我看也太远，
昨天人家在兰屿啊，
也太远了嘛。 那他穿丁字裤吗？超歧视，
直接说这样、
不要，对不起，对不起。我跟所有穿丁字裤的人道歉，
我跟这个所有被 Matt 冒犯的人道歉，这样
真的抱歉，不好意思。
好啦，没有啦，我们这真的非常的欢迎，就是他能够来跟我们就是一起来 fit 这样子。
可以啊，可以。
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我觉得也蛮好奇，就是说他当初为什么要想网络上的芳龄？对啊，
而且 even 线上的聊天也可以，就是
不要，我觉得很 OK 啊。
对对，不要说真的人到这边，我们线上聊，然后我觉得我们好久没有 feature 人了。
对啊，
对，
自从我们改了名之后，
改了名之后，然后上一个我们不要说朋友，就是说他真的也有在做类似产业的 feature，
应该宝哥吧？
宝哥吗？
对啊。心理师宝哥啊，
他也哦，对对，他也算，可我觉得他就很好，
对啊，
我觉得他就很厉害，因为
所以我们之后要走访谈路线的，是不是？
应该是说，如果在做同行的感觉，他们基本上接话接球都很快，
对啊，
然后他们自己有在做节目的话，他很知道说要怎么样去填那个空白之类的，来、嗯 okay, 相对于说，如果我们可能找一般朋友来，虽然林一也蛮屌的啦。对、就是话停不下来。对，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可以看我们之前的节目的这个名称叫 What Max， 可以去搜寻一下。
好的，
对对对，
就这样。
对，我们现在还是要进入我们新节目的主轴。哎，不对，没有进入主轴之前，对不对？
我想说，你今天为什么突然帮我接话？
我说帮你啊，我觉得你今天有点累，你是不是有点累？你最近干嘛？肾虚？
没有，
有点累累。
没有啊，我没有累啊，我在想说。这个你为什么突然帮我这个？
我偶尔帮你接一个主持棒啊，对啊，
你这样让我很难后置。
哦，真的吗？
因为我会突然就是插一个类似片头的东西，单元片头的东西这样。
哦，然后你来下那个 Q 点，
对对对，好啊，就是那个会是有 BAR 这边。
不用给你，不用，都你用啊，不用，我没事啊。吃什么都可以啊。
好了，我们在
随便
正式进入我们的新闻时事话题之前呢，我还是一样就是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这礼拜呈现这一种感冒跟要抠不抠 COVID 的状态，
要抠不抠的状态。
对，
欸，我觉得现在 COVID 根本就不重要了，
已经不流行了，
不流行了，
它不是流行性感冒了。
但是你在搭公车或捷运或是台铁，
我现在没有戴了。
你现在都没戴了？
对啊，我都不戴套，它薄口薄可保险薄可糖薄可梦，那个
都不戴口罩了，
我都不戴口罩了。
为什么？
因为巧，因为帅，没有我就懒了，真的是有时候会懒。
OK，
因为像你讲的，就 COVID 这个问题好像其实应该存在啊 ，COVID 还是存在，只是它你知道吗？就像那部电影叫什么《破天荒》吗？啊，他今天这个树就不打算杀人了，今天这个病毒就是觉得差不多了，我就消失在我还是在你们人类的这个身体里面，但是我就选择不发病之类，你不觉得吗？他还是在嘛。它不可能 ，COVID 不会有一天被消灭嘛，对不对？
它只是毒性变弱了，
对，它可能被我们筛掉了，然后我们每个人基本上有抗体，然后可能，就是弱的人就先被除掉了之类的，
okay.
不幸的人、被除掉，但是我们人类就基本上我们还是存活下来，我觉得很开心哎。
了解，
你知道我最近
OK
在外面，我在捷运上面，我在像我昨天去逛夜市，我看到外面的人搭。不戴口罩，现在目前有点半戴不戴这样子。台湾比较慢，但是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大部分的人都已经不戴口罩，然后我们就是在过正常的生活，很难想象这一天真的到来了。我得说，我看到这种合家欢乐跟世界太平的感觉，会有点开心，真的。
就像三年前，我们也很难想象，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有做到三年之后的事啊。
对啊，对啊，
还做到就是我已经换了三次家这样子。
对对，
然后
我也换了大概十个女朋友这样。
有这么多吗？莫名其妙，
就是莫名其妙。对啊，然后我看到，对啊，看到这种天下太平的画面的话，会有点感动。
你在嫉妒吗？你为什么要？你为什么要大人的那种很莫名其妙的那种长辈的那种意义深远的
我没有大人吧？
你刚就我想说你在冲他小，
我是礼貌的，干我是礼貌，因为我很讨厌人家回就是我很讨厌人家这样，
真的哈，
就长那才是大人好不好，
我也超级讨厌，就是听到哈这个字，
对嘛？
对，
所以我才吗？是比较比较有礼貌啊，因为我真的很讨厌哈。
哈，你工厂？
对，我好讨厌啊，
超讨厌的，我也超讨厌的。
对，你刚才说什么？
没有，但我刚刚想说，没有，我刚刚只是说，你是不是在嫉妒这个世界的来临这样？
等一下，这是什么梗？
没有，你刚刚是你刚刚就说什么哦，我很不习惯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你是不是要接哦，类似说我好嫉妒哦，这样。
没有啊，没有
没有，哇，你真的是好啦，你真的变得比较正面嘞。
我很正面，我刚才讲的一切都是正面的
啊。那就好，我想说你要不要把这个话题带到什么很负面的地方？嗯，那我要带到我很负面的地方。
乌俄战争还是有。而且你不觉得他们在打仗的时候，瞬间那个地方就没有COVID？
不是，你为什么要把它带到这个
啊？你不是说要团负面吗？
没有啊，
你会以为就是也没有天下太平啊？对啊，乌俄战争还在打啊，最近苏丹又岔赛啊，不知道在干嘛。
也是啊，
对啊，世界还是很乱啊，台海也是，嗯，
好啦，我要带到我这边比较负面的地方。
怎么了？
因为你刚刚分享完你的那个最近的事情了嘛？
是的，
对，然后我真的是，哎呀，我不知道，因为其实上礼拜我们的话题。就是麦当劳的事情嘛，对不对？麦当劳，你还记得吗？我们上礼拜聊了麦当劳梯形椅的那个，
很正面的，很正面，
很正面的事情嘛。然后我们那时候不是有提到说什么那个自动贩卖机这件事情，就是自动点菜机，慢慢的在取代，就是内用的座位或是啊柜台，他们现在已经慢慢没有
了。然后你柜台你等很久嘛？
对，然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搬来汐止这边嘛，汐止火车站出来之后那一个麦当劳。然后有一天我就真的是啊，好想吃麦当劳，然后就过去那边买麦当劳吃这样子。嗯，然后就我进去之后，我惊觉那栋麦当劳里面它竟然没有自动点菜机啊！现在反而变得很稀奇，对不对？
宝杰，你怎么看？
竟然没有自动贩卖机
啊！你是说
我送你一个螺丝起子，告诉你，台北市政府螺丝松了，
因为铁达尼号沉的原因吗？
为什么是铁达尼？
因为螺丝松了。杰克 ，come on，
没有，我刚刚讲到哪里？
对啊，铁达尼号
不是自动点菜机。没有，我那天就真进去之后，然后我就发现没有自动点菜机，找不到。我就像那个约翰·丘布塔进去之后，然后找到门，你知道吗？然后结果我就想说，我有预感，等一下一定会出事。
为什么？怎么
了？我不知道，我就真的有预感，就是因为
你什么超级英雄？
我不知道，我真的觉得我有 I got a bad feeling about this。
Oh shit！
我真的觉得就是我有不好的预感。果然，就是因为我买麦当劳的时候，我跟各位就讲一下我的习惯。
你真好怪！
我的麦当劳点菜，我现在已经演变成就是我会买双层牛肉吉士堡套餐。
搞屁事！
双层牛堡鸡套餐，你觉得那个内容是什么？就是汉堡、薯条跟可乐嘛？
对，
不是这样子嘛？就是非常基本。然后呢，因为现在就是自动点菜机啊，或是你叫 Uber Eats 啊之类的，它可以把那个薯条换成炸鸡嘛？
哦，现场有些没有这个套餐，对不对？
就是你跟柜台讲，你要解释啊。然后而且我除了把薯条换成炸鸡之后，我还会再单点一个炸鸡，所以我会吃到两块炸鸡
啊。
对，这我的做法。就变成是我现在的点菜习惯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看你这吃蛮丰盛的
耶。就是我不想，因为我觉得我因为好，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会这样点。我已经知道说
这样点最便宜
是不是。薯条如果没有在麦当劳内用的话，他一定会给你做得很烂。
为什么大家都这样讲啊？
就是你不觉得很，他就很莫名其妙，就是把薯条弄得很廉价吗？就是外带，然后跟外送。薯条都乱装啊！我就觉得我很不爽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分店的问题。我这
没有我，
我这边真的还好。
没有。
我 Uber 这边只有一次。
反正我大薯都是中薯的分量，这样。它只是大薯的那个外包装。我真的、每次拿到我就觉得很不爽。
好吧，好，那继续。
总之我就是想说，好，那我等一下就是去柜台那边点嘛。结果我就是一样，我就跟他讲，我要双层牛肉吉士堡套餐，
有
薯条换成一个麦脆鸡，然后他中间就一直会问我说，饮料要可乐吗？你的炸鸡要辣吗？我想说，你要不要听我讲完？
哦，他已经 SOP 在问了，
他就很烦，然后我就说，然后我再单点一个炸鸡，然后他就说，
我喜欢看你对食物发牢骚，
没有，我很不爽，我很不爽，就是说他一直在插我话
，I know，
然后我就说好，然后可乐要去冰，然后。炸鸡要辣味，然后他就问我说：“两杯饮料要什么？”我想说我都已经讲完了，
为什么是两杯啊？
对，这是问题。我都说哪来的两杯？我就说我没有要点两杯啊，我只有一个套餐。然后我再重复讲一次，我说我要双层牛肉吉士堡套餐，薯条换成炸鸡，再单点一个炸鸡。然后他就说：“对啊，我就这样点啊。”他直接这样回我、欸， 你觉得自动贩卖机会这样子回我吗？他都不会嘛，然后他就讲说，对啊，我就这样点啊，对啊，没有错啊，他一直不觉得他自己出了什么问题，这样，我就说好，就这样子，然后就付钱嘛，付钱之后，然后旁边领餐嘛，然后领餐拿到的时候就是两杯饮料，你不觉得就是妈，难怪你们这些人会被取代吗？我真的那天超级不爽的、欸，然后我拿到的时候，那个领就是给餐的那个人是另外一个嘛，嗯，我说为什么会有两杯？我刚刚就是没有点那么多这样子。他说哦，你要是，他说点错了吗？点错了吗？那我可以帮你改啊，你可以直接讲。那我心想说，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在帮你们解决这个员工训练不足的问题？
第一次做对就好，这样子。
对啊，我刚而且我在那边跟他撸很久，我就说你不觉得哪里有问题吗？我刚又重复了一遍。套餐，然后换炸鸡，然后再单点一个炸鸡，不会有两个可乐啊？你到底是哪里？你懂吗？我一直都从头到尾都这样讲而已、哦。
按成两个套餐了啦，
我不知道啊。
我觉得怪怪的，
我觉得怪怪的、啊。那如果是两个套餐的话，那应该是要有两个薯条啊，两个汉堡啊。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我就觉得很奇怪。
他想跟你共用一个是吧
我那天真的是超级不爽，然后我就回家就是怒喝两杯可乐，然后。因为我真的不想浪费时间，我就说好了，算了算了，我就这样走了。我回家越想越不对劲，然后我就开始查那个评价，那间麦当劳评价真的超级低。然后那个抱怨的，或是一星的，或是那种评分非常低的那些评论啊，几乎都跟我差不多，就是说柜台的员工训练很不好，然后给餐会给错，然后明明是给什么东西，然后也给错，然后再来就是打开汉堡，他就说什么哦，我满心期待回家，然后买了一个麦当劳，回家之后呢又洗了澡之后很想要赶快吃到，然后打开汉堡盒，结果发现没有汉堡的那个面包，这样
哦、oh, shit，
就是
沾酱直接沾在另外一面，
就照片照下来，然后就是那个很烂的那个叠的方法这样之类的。然后要不然就是说什么那边是8+9的集散地啊，然后要不然就是怎样怎样。然后呢，我就跟大西讲这件事情，然后大西隔一天他就去买麦当劳，然后就
错赛
遇到类似的状况是，他在点餐的时候，然后前面的那一个人是一个大神这样子，我这边也不是要歧视大神啊，但是有这样子，
但是他就很烦，
你知道有时候大神就是会在那边犹豫很久，那边不知道自己要点什么，然后在那边占位置啊，这样子，你知道，
就是
很浪费时间，
一个快被时代淘汰的东西。
反正就是他在那边犹豫超久，然后就点了很久，然后全部人后面大家都要排队，然后他自己也没有那种感觉，然后就到要结账的那一刹那，然后呢
又改，
他就发现。
没带
他的储资卡里面没钱
啊，他应该拿去买菜了
吧？我不知道，他就说储资卡里面没钱，然后那个柜台的人又尴尬在那里，这样是一个年轻小伙子，
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说那你要不要弄，就是你要不要先处理一下？他说好，你等我一下，然后他就走出去了，这样走出去，然后他可能要。去
闹人，
他的什么红线停车的地方之类的，然后去找他昂之类的，反正就是出去之后，然后就傻眼嘛，柜台人也傻眼，不知道说要不要直接给下一个人啊，因为他就直接跑出去门口外面了，
应该就直接给下一个人，
然后他就直接在柜台前面，然后当着大西，因为下一个是大西嘛，就当着大西的面前，然后就跟他旁边的同事就说：“干，我现在要怎么办？”他说：“干，我现在要怎么办？”而且讲到就是全部那个餐厅里面的人都知道，都知道他在骂干这样。然后旁边人就说：“那你就下一个嘛，就先把他取消掉。”然后就大西就点菜，然后点菜完之后，然后那边领嘛，然后领菜的时候，然后就很莫名其妙，那个大人就这样子，然后就撞进来这样子。哦，然后
爬山倒树而来，
然后就进来之后，然后就说：“哦，我刚刚那个怎样怎样怎样，说我现在给你现金，然后现金又带不够。
”Oh my god！
然后他就说：“好，等我一下。”然后他出去了。然后一样的事情又上演了一次，然后他又你知道进来之后，因为他取消单了嘛，所以他又要重新再点一次，然后又花了一大堆时间这样，然后搞前前后后大概前后后出去又进来，出去又进来大概三次吧，然后总之就是好不容易买到，然后他想要买的东西的时候，然后他就取消掉，然后就说好，那我不买，然后就走了这样，
干嘛的？
就很莫名其妙、
啊，对，他一天的运动量在这边。他的冲好小、啊，
没有。我想讲是说，就是，哎，你不觉得这个柜台的工作很容易被取代吗？
对啊，你这样讲，
而且自动点餐机又快又准，他不会跟我那边出什么错啊。
他就是机器嘛，
他就是机器。
而且老实讲，那个点餐的设计已经蛮简单了。
对啊，
你不会说 那么多客制化或什么。
我就想说，是不是因为我的上一个人他的客制化太多了，所以他有点搞不清楚状况。因为我的上一个就是回到就是我点菜的那个时空， okay. 我的上一个不是大神，我的上一个是一个妈妈带小孩， right. 然后那个小孩就是一直在那边撸，你知道那种非常小那种要牵着那种小孩，嗯，然后他妈妈就一下就说你要外带还是内用啦，你要回家吃还是这里吃啊，你赶快啦，然后这样就是小朋友在那边欢这样子。Fuck. 然后就很烦，然后这边弄超久这样子，然后就说发票要不要印啊或干嘛的，就是那个妈妈一下要顾小孩一下又要应对那个柜台，嗯，那个妈妈就很烦这样子，然后就是弄到就是好不容易点完之后才换我。然后我在想说是不是换到我的时候那个柜台的那个人他有点
已经失智了
我不知道怎么办
开始流口水救救我，
没有，我
怎么办，
应该这样的， 我有观察到是站柜台的人感觉好像是因为他的资历比较浅吧，
我觉得是，就是
因为他没办法去炸薯条，他没办法去做那种比较需要时效性的事情，所以他就是站在那边点菜嘛。
我觉得可能也是用轮流的方式吧，我真的也不知道。这边如果有人在麦当劳打工的话，会知道说，
然后回去问一下大喜。但是倒很明显就是说，那个人就是很之前这样子，嗯，对，然后他可能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他没办法
应对，
对，所以他可能听到我这样点菜，他那个 CPU 无法负荷，嗯，
他没办法处理这样你的复杂的选单这样子，
对，
可机器的话绝对就是一个按钮一个按钮嘛，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
对啊，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
我觉得这种产业就是如果说
我不知道，我看到我觉得好感慨哦，一方面就觉得说这些人很可怜啊，就是说他的工作很容易被机器取代之外。他好像也没有办法去做更多什么不能被取代的事情。
我觉得还是会有工作他可以去做啊，但是就是这一行可能会像你讲的，慢慢被机器来用。我不知道他们麦当劳的那个总公司算下来，如果你出一台机器写那个程式更新 whatever， 跟一个人比起来，是不是人还是比较便宜？我不知道，所以他为什么不这样做？
我觉得
人没有
没有，我觉得是还没有被取代到。嗯，感觉就是那家店很旧了，所以也比较小嘛，所以比较小间，然后就比较不会去这么快更新到。
店长可能也没有在想要去累积那个绩效去更新或什么，
我觉得是啊，
对啊，就比较懒，
要不然他怎么可能不 care 那些很烂的评论？
对啊，
对啊，真的觉得很奇怪啊。
而且麦当劳是一个那么大的品牌，你会觉得他是应该是很 SOP 在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应该会没问题的东西啊。
对，我们上次也讨论过，
对啊，那、啊啊、怎么会，对不对？而且又开在火车站前面，那个应该车水马龙的人来人往啊，人潮应该很多，他们照理来讲应该服务品质要比较好，
应该要很常面对客人，对不
对？对啊，怎么结果是这个样子？
我很喜欢看你对食物的热情，我很喜欢看你抱怨食物的东西。
什么抱怨食物？我只是买个麦当劳而已。
一样啊，我就超级喜欢看。而且你刚才讲大西的故事，你可以把它讲的好像你自己就在那边一样。
哦，你以为我是身历其境这样？
我刚才就有点瞬间说，不对，你是大神，大西是大神，不对啊，但你是大神，所以我刚才我这样听下来就觉得说，哇，我很喜欢看你抱怨这个，你很有热情的东西。
啊，我抱怨我有热情的东
西，你对食物真的还是比我觉得有热情。
不是啊，我就只是麦当劳，我只是看到这个现象，然后就觉得说你这些人就是很容易被取代啊，我觉得很无奈。
哦，是有点为他们担忧。
一方面是这样，一方面是我就觉得说，妈的，这个员工怎么就是冲他小啊？
哎呀，没办法。
哎呀，这是我只知道吃麦当劳。
如果服务不好的地方的话，我真的会我自己会避开。嗯，你刚才还花点时间去跟他们解释什么的，就我刚才就是怎么样点，我觉得完全避开，我不想要任何的瓜葛，啊、我不想要任何的纠葛。
没有啊，所以我也去留了一下他的那个
评论。是哦，你也是哦，你有留、
啊，我有留评论。
对啊，我会完全说
啊，你就算了吗？
对，
就下次不要去这样就好了，这样。
因为我觉得自然会淘汰掉，
啊、真的假的
这个东西。
OK，
哦，3.8颗星的麦当劳，
柜台员工训练有待加强。不好
好，你真的留了一场天、欸，
对啊，
你
留啦、
哦，
就留一下啊，
你真的很有热情。
那3.8，1583篇的评论，对啊，
你对于食物真的很有热情，
不是对食物有热情，是评论，不是啊，是我只是想要吃个好东西，然后结果
对啊，你对食物是有热情，
被你知道被这样子鸟事，然后弄糟了心情，
被浇熄的感觉。我可以理解，因为我应该有在节目上讲过，就是我有一次是送 Uber， 然后叫麦当劳。
你送 Uber？
不是，我叫 Uber， 我叫 Uber 送我到麦当劳那边。要多乱？
到底是
要多乱？没有啊、okay. 就是我叫 Uber 吃的 Uber Eats， 然后叫麦当劳，然后那时候是下大雨， 他的 Uber 他就麦当劳都很快，麦当劳通常都是我点完然后他就已经到了，但那一次他就拖很久，我就看了一下，哎、欸，他的外送员竟然不动了。他就停在那边不动了，我想说干是怎样，当时我有点饿，然后觉得干我很想吃麦当劳，所以我有点不是太爽，会觉得说你干嘛停在那边。后来才想说哎、欸、他是不是车祸，因为下雨天。
哦对啊，
我后来觉得干人家搞不好车祸，我就好吧，不想不讲。然后但是后来发现那个单就回去了。那个单就回去麦当劳那个总店里面，然后再给另外一个人送。我就 OK， shit， 那个人真的可能出车祸，
我觉得他已经出事。
然后
对啊，
来的时候整个袋子纸袋都是湿透，然后里面的薯条当然全部冷掉啊，什么都，但是我也认了，就这样。我就唯一一次这么不好的经验了，加上那个人可能出车祸，
对啊，
我也没说什么，
那怎么办？
我也没对啊，我就是这样就过了、啊。Okay. 但那个吃的很不爽啊，像你讲的
，OK。
我可是我对于吃就是没有那么有热忱，嗯，没有像你那样子，我真的觉得很好笑，超好笑。我很喜欢听你抱怨食物的东西。
OK，
对，
好，所以总之，以上的这个、
就是、不要
哭啊，
不要哭，
我没有哭啊，
不要难过，
我只是觉得，
而且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这
些。而且麦当劳也有那个无可取代性，你知道吗？你没有办法，像煮卤肉饭，干这家不好吃，那我下一家。麦当劳它就是麦当劳，它就是你没有办法吃。
那你可以选其他的素食店啊，什么肯德基啊，
不一样啊，
汉堡王啊，
不一样啊
，Sukiya 啊，不是
Sukiya 的头啊，你要素什么？那个什么 Mos Burger 也不一样啊
，Mos
Burger，Mos Burger 就是不一样，
就是
呢，
不就是不一样。我要吃麦当劳，
你不觉得麦当劳有那个不可取代性？
那里有搭边喝尿尿。
什么？
哪里可以搭便喝尿尿？你没听过这首歌？
这是什么？
九区麦当劳，九区麦当劳。
我没有听过、欸，
没听过。
你不要团丢一些我根本啊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好奇怪，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是开玩笑的，
他就是编了一首非常棒，
可是他是故意的吧？他是故意唱得很烂，
没有啊？
吕士轩在后面超嗨，
汉堡和薯条，
吕士轩超嗨，
还有吧？哪里可以搭边喝尿尿？可以了吧？对啊，所以麦当劳无可取代的地方，他已经变成可以去搭边喝尿尿的地方。
他基本上是加油站，但是没有加油，没有油，
没有你心灵的加油站哦， oh. 你心灵空缺的那一个
有啦。麦当劳的地位真的很高、啊。对，那天我在跟我朋友讨论，看我们上一集好像讲过嘛，欸、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上、欸、我们在讨论说，你猜全台湾有几间麦当劳？
全台湾几间麦当劳？哎、欸，
你不要查，你不要查，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欸。
你随便，
我随便讲个数字好了，两百家，
干太少了吧？
一千，
我记得是我忘了，
靠北，
我记得是比我想象的再少，好像才来啊。
目前全台总计有398家，嗯、
你猜的蛮准的，你猜的蛮准的，对， 398家。大家想一下，其实很少哎、欸，你知道，因为我跟我的，
很少，
因为我跟我的澳门朋友在讨论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无聊那边这样猜啊什么的，嗯，然后他甚至猜10000多家、喔，我想说全世界也才30000多家，台湾就占1/3，怎么可能？因为我们后来去查说，香港哦、喔、这么小的地方，人口也比台湾对不对少了1/2以上这样子。他们有啊，200多家啊，对啊，我觉得香港的那个需求量为什么这么高？你知道吗？它的密集度很高吧之类的。然后台湾的麦当劳其实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多，
哇、
啊，245家，对啊，对啊，
好多、哦，
对啊，你这样比较下来就会发现说，哦，台湾麦当劳其实还是有扩店的能力，还是可以再继续增加点的那个能力这样子。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嗯，这种你不要再哼了。
我现在太官腔了，对不对？ I can't help it， 我没办法、啊，怎么办、啊？我要看心理医生了。我怎么？
你不要再。
你是觉得这样很 gay 这样子，还是怎样？
我觉得你现在只是在你的肩膀上面没有停一只鸟而已、啊。
真的、啊，嗯，真的感冒，我基本上我怎么就是你？
好了，不要不要，你又在干嘛？好了 ，OK 啊，就这样子，嗯，对， 没有，我没有，我是觉得
小 S 小 S 。
欸、我很怀念那个节目哎、欸，康熙真的很棒。
没有，我只是想说，这个你说有这个扩店的可能，扩店的潜力，可是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子，这个员工训练这么不周的分店这样？不知道，我感慨啊，就这样子，
就让他去。
我已经抱怨完毕了。好，本周抱怨时间已经结束，应该是生活分享的东西已经结束了。我们进入到我们的本周时事的话题。Priority。He's gone。好的，我们这个本周呢有个新闻，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 Discord 啊，有人就分享给我的， right。 然后就说他会希望说我们来讲这则新闻这样子，然后 Matt 在那擤鼻涕很烦。然后呢，这个的新闻标题叫做“要男孩吸舌头 IP 达赖喇嘛发文为玩笑话道歉”啊！哎呀，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不是我很好奇，是说第一个啊、哦，这个新闻它并没有出现在我平常关注的脸书
哦，真的吗？
墙上面是人家分享给我，我才知道说，哎、欸，原来有这个新闻，而且这个新闻是4月10号的事情了，也就是我们播出的上上个礼拜
了，是的。
其实已经很久了，
是的。
然后，而且这件事情应该是说达赖喇嘛做这件事情，然后应该要非常的严上，然后国际嘛，因为他算是一个国际影响力很高的一个人。照理来讲，就是应该会引发什么国际纠纷啊？因为不是国际纠纷，是国际的话题，讨论的话题，讨论的风气，然后他去问说：“哎、欸，你一个人啊、哦，一个这么崇高地位的宗教领袖，然后就光天化日下叫人家吸你的舌头，这件事情不是应该要出现在比如说？”什么尼可拉斯凯奇在那个变脸里面啊，叫那个女探员，然后说你要不要吸我的舌头之类的那种感觉，对不对？他是在公开场合上面，然后做这件事情，照理来讲应该有很大，然后结果我没有被推到，莫名其妙。
我反倒是有
被，你有
被
推到，
对
被推到，
对对对，因为我在追踪一些那种就是男孩的那种
你在追踪
色情，
你在听起来怪怪的。
男孩子色情浏览的那种影片的那种分享网站
啊？为什么？
不要乱讲的，开玩笑，
没有吓到我啦，我想说，你有这种癖、啊？
开玩笑，
我想说你是怎么样？平常要摸小孩之类的？
对啊，那个在西方媒体上面，我比较意外的是
，OK，
在他公开出来道歉嘛，所以是。这个吸舌头事件更早之前发生的事情、啊、但是他今天才道歉，然后这个道歉的这个声明有引起蛮多，像看他这个报道也有讲 BBC 啊等等、在讲这个事情，然后所以一般达赖喇嘛做错事应该会被西方 cover 才对、但是如今纽约时报啊 BBC 都有在报道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就还好，就是应该说就西方对于这个底线还是不太能够超越，就是对于说哦，有可能有宗教领袖在滥用自己的权力，这个神棍这样子，想要塑造成这个形象，他们这一块还是蛮敏感
的。OK，
对，
好了，反正这个新闻的内容呢，如果大家没有跟到这个时事的话，跟大家稍微就是简介一下这件事情到底发生什么事哦、喔，就是说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哎、欸，我真的念这个达赖喇嘛真的很难念
哎，你叫达哥啊。
达哥吗？
哎、欸，达爷，达爷，达爷，
达赖喇嘛呢？近期因为网络流传的一个要求男孩吸舌头，也就是 suck my tongue，
嗯哼，
的
这
个事件
哦、喔，
对，然后受到了批评哦、喔，然后他的办公室，达赖喇嘛的办公室在10号的时候就发表了道歉声明，说这个达赖喇嘛的举动并无恶意，但是他仍然想和这个男孩还有他的这个家人表达致歉哦、喔。对，那这个网传的这个影片里也显示了达赖喇嘛并未真的要让这个男童吸他的舌头，只是让这个男孩的手放到他的脸颊上面，以拥抱结束他的这个会面。那这个 BBC 的报道呢，就表示说呢，这个网络上的流传这个影片呢，里面可以看得到，就说这个小男生一开始是先问说，哎，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哥哥，达赖喇嘛伯伯，达赖喇嘛伯伯之类的，就是说我能不能抱抱你，对，就是说能不能拥抱这样子，那达赖喇嘛就示意了一下自己的脸颊，就有点像是说来金吉雷嘛，
阿姑金吉雷，
阿姑金吉雷，就是说好了，你先这里这样子，然后再就是这个用亲吻的方式，然后给他一个拥抱，然后接着呢，达赖喇嘛就握住这个男孩的手，就表示自己的舌头啊，啊，就是指了他自己的嘴唇，就说我觉得这里也需要，对，就有点我觉得有点像是大人在吃小朋友豆腐的感觉，
怎么看都不太好， 因为今天有蛮多人会出来解释，包含说可能对于西藏文化有比较了解的人啊，或者是对于这个本身自己是西藏人，他们都说 OK， 我们会有吐舌头这个动作，
对，
我们会是示好的一个东西，但是当然不会叫你去吸我的舌头。
但是这个很明显，这个影片里面就是直接看到就是说达雅玛就是伸出了他的舌头说吸我的舌头嘛，
yeah, yeah, yeah.
然后小男生就有点被逗到，就是他有点不知所措，然后有伸出舌头，然后可是事后又被就是看到说他缩回去，就有点像是说好像两个人在开玩笑这样子，
我觉得是，
对
对
对对。那这个 BBC 的报道里面，他其实也有同样指出哦，所以说其实吐舌头这件事情是西藏的一种问候的方式。
对对对
对，然后而且呢，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今年的228，所以也不知道为什么到四月的时候，然后他才出来道歉。而且呢，这个的场合哦，就是说为什么会有那个小男生，然后跑去那个地方哦，啊，他说是这个达赖喇嘛当时在印度的达兰萨拉这个地方呢，跟120个学生互动，而且呢，这个活动的主办方呢，就在三月初的时候就PO出了这张照片，然后这张照片里面就是这个达赖喇嘛他抱着这个小孩子，然后他吐舌头的这个画面这样子，哦，所以呢 ，OK， 那吐舌头既然是这个西藏的问候方式哦，那达赖喇嘛的办公室的声明就有指出哦，就是说这个尊者呢，常常以这个无恶意或者闹着玩的方式来跟他的见面的人来开玩笑，哦，所以就有点像是说啊，我只是好玩。那不论是怎么样啊，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啊，就是感到抱歉这样。那这件事情呢啊，也有一些可能台湾的刚刚 Matt 有讲嘛，就是说对于藏传文化哦，比较有研究的人哦，开始突然讲说有关于这个吐舌头这件事情。
他探讨的更多，我发现到这篇文章的是难得有提出一个。我蛮喜欢，就是当主流在讨论说啊，干达赖喇嘛，你在冲小人，你是达赖喇嘛吗，还是什么的？就是大家在普遍在呛他这个人的时候，我会喜欢稍微可能挖深一点的东西，你没有那么表面，但他可能他也是站在反对的，他是站在支持达赖喇嘛的这个立场。所以我们他的文章我刚才有稍微看一下，
我觉得写的蛮有趣的，因为其实他不讲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吐舌头这件事情啊。
对对
对，应该是这样讲啊，我觉得其实西藏有很多这种文化的细节，感觉是我们在你知道我们生活当中是没办法去触碰到的。
对啊，我们外人外在世界是我们不会理解嘛，
啊，你不要讲什么吐舌头啦，像前阵子有人就是有发现说什么有人打着这个藏传佛教的这种
名义吗？
对，名义，然后去骗色嘛。好，比如说我要双修啊、密宗啊，什么有的没的之类的，
多妻这样，
对之类的，就是说我要给你醍醐灌顶，
right.
之类的，对啊。
Yeah.
然后
开光，
对之类的。但是问题是，他真的是这个样子吗？我觉得我会很好奇，就是说他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去引导到那个。就是比较不好的那一面，这样，所以我觉得吐舌头或许也是可以去认真的去了解，说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然后，而且，这一篇文章里面他提到，就是说有关于达赖喇嘛吐舌头啊，所引发出来一些效应啊，或是可能周边的一些可能，比如说中共要操作啊，有的没的这样子的一个立场啊，去做分析。我觉得其实分析的蛮全面，所以也可以分享给大家。
哦，你要念吗？还是
我可以稍微就是大概。background 一下 ，introduction 一下嘛
，introduction，OK，
他就说呢，这个藏区弯腰伸舌礼呢，是一个濒临消失的民俗礼仪哦。它这个来源呢，是可以回溯到就九世纪的时候，有一位残忍灭佛的一个皇帝，叫做朗达玛有关哦。听说呢，他这个人是牛魔王转世。娘子跟我一起出来看上帝啊，牛魔王啊，长着牛角跟黑舌头啊。那因为相信轮回的西藏人后来见面的时候呢，就会礼貌性的脱帽跟伸出舌头让对方看，让你知道说哦，我不是黑舌头。
That's interesting。
对，然后逐渐演变成就是说啊，对别人最高的一个尊重的礼节。好，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伸舌头出来让大家知道说我是正常人的意思。
这很酷诶。对，因为我发现很多对于说以前人打招呼的方式，或者说我们现在像敬礼，我们那时候做那个影片有介绍到，原本也是说是从我可能要脱下我的帽子啊，或者是我要卸除我的武装，我要打开我这个骑士的这个盔甲罩门罩子，跟大家表示说，我来者是善意的
啊，对啊，
他们一开始的 都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以前人会妈动不动就有刀有枪配刀配枪，对不对？但现在的话，我们可能表达友善的方式可能就会不太一样。嗯，以前是这样子，我觉得蛮有意思
的。对啊，反正这件事情呢，后来有引发的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BBC 啦，然后国外的媒体啦，然后这些人，然后开始在那边讨论说，哎，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嘛？哈，好，但是这篇文章呢，他就有讲到说呢，有几件事情我们可以去探讨，有几个层面我们可以去探讨，几个方向我们可以去探讨啊。第一个就是说，是不是中共在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影片来操弄，然后就是说让达赖喇嘛有点妖魔化？
哦，这个我就不觉得，这一点我觉得有点偏激了。
你觉得有点偏激？
因为像我刚刚讲的，就连西方也会跳出来指责，或者是说，因为他基本上道歉，他也不是说对，他是对全世界嘛，那就是西方主流价值观的人会觉得说这个有点奇怪。嗯，我们一般不会想说要去吸别人的舌头。这样子
，OK，
对对对，
反正他就讲嘛，他就说，就逻辑上面来看呢，这些批评啊，达赖喇嘛是恋童癖啊，这样子一个指责呢，他有提到哦，就是说从逻辑上来看啊，这个批评者呢，提及到了这些可能天主教的一些牧师啊，或是一些神父啊，他们的不当的一些行为，对小朋友，特别是对小朋友、啊、这种恋童癖的这东西呢。无所不在嘛，哦，无一不是在这个隐蔽的阴暗处、哦。可是达赖喇嘛开玩笑的场合是大众、大庭广众、众目睽睽的情况下，所以你要说他恋童癖的话，好像不太合理啊。
可是很多人会说，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自然的，好像跑出这个事情，那私底下会不会做更多？
不是啊，那你要想想看啊，就像有某个就是可能七八十岁的一个老总统，然后他遇到人的时候也是一
样狂吻，对不对？
对啊，狂吻啊，然后露出一些。你知道我在讲谁？
我知道那个拜登。所以我其实对于，
所以我在想说，会不会是因为长辈跟我们这一辈的人有代沟？
我不觉得是代沟的问题，我觉得是权力的问题。
你觉得是权力的问题？
他们 they got so much power, man。他们那个达赖喇嘛之前就被说是 CIA 扶植的一个政权嘛，他英文也讲得非常好，明显就是受西方教育，我觉得有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人。
Okay.
我自己是这样想，我这个是很偏激的想法，但是我会觉得他们所有这些高层社会的人，他们有时候真的可以运用权力想干嘛就干嘛。
哦，你觉得是这样子哦？
就是包含猪猡打架，
你知道靠腰，
他们今天要扣两个猪猡来打架，我觉得绝对可以啊。
你知道这个我为什么刚刚会讲说那种长辈，是因为我小时候从小到大就看一些长辈，就是可能会去吃一些可能
屎，
比如说我的表姐表妹啊，堂姐堂妹啊，那种就是长到一个比较
儒家有女初长成
一个年纪的时候呢，你知道小女生嘛，这种长辈就会很喜欢逗这些小女生开心这样子。比如说给红包啊，哦对不对，就是过年要给红包嘛，
给亲一下再给，
来亲一下，然后亲一下才能给啊，要不然就是说，哎，为什么他有，为什么我没有？就是那种伯伯叔叔就会开始在那边开玩笑。可是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东西的话，你会觉得很恶心啊。但是家人嘛，对不对？然后而且小朋友就是会觉得说，好啦，我就被逗一下这样子，
就是无邪啦。
对，
我们没有邪念嘛，那个希望啦，希望你的家人没有，就小孩没有嘛，
反正就是闹着好玩这样子。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那一辈的人会比较用这种的方式去跟小孩子打成一片这样？
我以前也是会常被所谓你要说吃豆腐了，会被摸耳垂啊，会被说啊阿姑精起来这样，
对，
一定会。就小时候可爱嘛，可到了一个年纪之后，自然而然就不会了。这个习俗自然而然就没有了。
对啊，
我觉得还是会偏向可能是小孩子可爱好玩。我觉得是开玩笑，我觉得这个都还 OK， 这都还 OK。
然后呢，这边又有讲到嘛，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恋童癖这件事情嘛，就是说一个是比较私人那一方面的事情，然后但是这个是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做的事嘛，所以就应该说两者之间，他就是一个是公开场合，然后做这件事情这样。对，那第二个呢，他就讲说，从文化上面来看呢，按照西方文化的习俗，伸出舌头是有点性暗示哦。但是在藏传的这个文化里面呢，吐舌头是一个微笑打招呼的方式，也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吐舌礼嘛哈。
我觉得超级性暗示、欸，我觉得也是普遍大家看到会觉得说，干你想干嘛？因为我尤其是现在，如果我自己偷偷说的话、，low key， 我觉得很多女生会吐舌头照相，我也觉得超级性暗示。
你怎么 ？OK，
我知道，我知道这搞不好是很可爱，很，可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就是觉得 like 有点 sexual, right?
Okay.
有点会觉得，我 maybe 我可以吃不止棒棒糖哦， okay. 那种感觉。
OK，
我觉得有啊，我们总不可能就是说我们今天吐舌头是友善，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OK，
在华人或者说在西方文化里面真的没有。
然后他又讲说，从事实上面来看呢，就是完整的影片啊，如果你没有去剪辑或干嘛的话，就整个的完整的过程其实就是两个人在互相开玩笑嘛，就这样。对，就是他也没有叫他真的你一定要吸，要不然我就不让你下去这样子。
好被迫，
对啊，有没有这样子啊？对，所以就是说，有些可能就是有点借机做文章啦。哦，他的这个网络文，他这个文章里面就是有点提到，就是说，说不定是有人哦，就是有点在凭空想象，用我们西方的观点，这种比较性暗示的方式，然后去看待这个蛮特殊的藏文化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他的几个论调了。再来呢，就是说有些西方的媒体呢，他们为了要去博眼球啊，所以就是比如说他的这个标题啊，他会取得比较耸动，甚至呢，他这边有提到，就是说每一个外媒他们都会在这个题目上面就写说“道歉”这两个字。
嗯，
对，就是说好像他的出发点就是从达赖喇嘛是错的这件事情开始，但是他没有去真的去探究说这个藏文化的事情这样子。就是、
这个还蛮媒体上面常做，不管是我们还是西方媒体上面都会了。
对啊，
难免了。
对，所以其实第一个应该说给读者第一个印象就是说，哦，对，他就是错的。可是，在那个你知道声明里面，他是说啊，如果你是觉得有不舒服的话，我们跟你道歉嘛，就这样，就双方不想有这个误会，就这样子。所以变得是，你好像一开始就是从他是错误的这件事情开始出发。哦，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太好的一个断章取义的方式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说有些媒体哦，就是除了是这种标题杀人之外啊，要不然断章取义啊，就是他只讲了达赖喇嘛说 suck my tongue 这件事情。
他没有给一个 full context 说
对对对
前因后果是什么这样。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缺乏新闻的背景介绍跟一些文化宗教背景的介绍啊，所以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吐舌礼也是在我们的网络上你要真正认真去搜寻你才有可能会搜寻到，可是新闻媒体一概都不会去提到这件事情。
对对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会想要给叉叉 Y 引用这篇文章的原因，就是他提供了一个所有新闻媒体基本上不太会提到的一个部分了。
对，因为他最后面他的结论我觉得下的也不错，我觉得蛮有利。他就说他看了这么多，然后看整件事情这样看下来，然后大家吵来吵去的有的没的，他突然就顿悟到，就是说看待达赖喇嘛这个舌头门的这个问题上面，端看是你是什么人你就会看到什么。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对待我们所有任何的媒体新闻时事麦当劳什么有的没的都我觉得都一样的，就是说你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去看这件事情。所以 说不定呢、啊、对不对，说不定那个麦当劳的那个柜台的人员啊，他真的是那天工作很累，对不对？然后遇到我，干妈的又一大堆这样子的要求，所以他就会出错嘛。
所以给你两杯饮料，
可是他不给我多算钱啊。
哦，他没有给你多算钱，
他有给我多算钱啊。
那我不知道。对啊，
算了，反正我也
那你
喝得很爽。
你看到这个篇这个新闻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
你是说一开始看到吐舌头，还是看到你刚刚丢给我这个文章？
就是一开始完全一个。看到标题这样子，看到一个画面，看到标题然后说道歉，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哎呀，我不知道，我现在看到媒体新闻任何东西我都有点麻痹了，
你会迟疑一下对不对？
我开始迟疑。
就像我懂
你知道，我不知道，就像那个 Matt 最近他今天也有跟我讲说什么，你有没有看那个网络上有人在分享有一个很新的一个游戏画面这样子。
对对对
对，最近我们那个 Discord 也有人丢给我，然后身边也有很多人在分享这样子。
是，
就是有一个独立的游戏公司，他们做了一个算是第一人称射击的游戏，然后这个画面呢就很像是一个什么你在看那种警方在执法的时候的那种闭路器他所
GoPro 的画面这样子，
就用第一人称视角，然后去看说他怎么攻坚啊，他去追捕，然后一个废弃的房子里面去追捕这些罪犯这样子。然后我看的过程中，我还以为是什么地方又破获了什么大麻工厂之类有的没的那种画面，
你会以为是真的，
我会以为是真的，然后结果干，结果不是，人家跟我讲说什么他是游戏画面，他是做出来，然后我再仔细看，那个尸体倒下来的时候有 bug 出现啊，什么有的没的，我才发现说哦，他真的是电玩，然后。我就觉得，哇哦，这种东西才让我比较惊讶。要不然其他的，你跟我讲说什么啊，新北 One Boy 冲锋枪之类的那种新闻，我都觉得，
哎、欸，对啊、哦，为什么你会把这个东西比？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事情？
就是我会觉得，就是现在我看新闻真的是有点麻痹了。你跟我讲说什么他吐舌头 ，so what？ 然后你跟我讲说乌尔战士 ，so what？ 冲锋枪 ，so what？ 我已经麻痹了，然后看到那个闭路器，然后你跟我讲说那个是游戏画面，然后我才非常的惊讶。你知道我口味已经重成这个样子了。
啊，
对啊，
可是我也不需要你很惊讶，我只是说你单纯的想法会觉得说，哦，它有可能是假的，或者是
对
啊、
我现在觉得，你知道，自从
假新闻，
自从我踏入媒体界之后，
我同意了，
我就觉得任何东西都是假的，然后包括什么实境秀啊，嗯，综艺节目啊，什么有的没的，我就觉得那全部都是 set 的这样。
我同意，就是说我同意你想的，就是说媒体为什么选择报道这一篇，他为什么用这个角度，他是不是有一点要刻意去抹黑，或是要刻意去，你知道吗，工伤这个人。我同意就是你讲的这个事情，但是我同时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权力的这个东西。
哇、wow，
我想到的是权力游戏，
你怎么想到的是这个
Game of Thrones， 我想到的是在，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好像有一个人，那个叫什么，有一个飞航的清单，好莱坞明星会飞到那个岛上面，然后 Tom Hanks 好像也在那个清单里面，就所谓的一个好像叫 Harvey Weinstein， 是 Weinstein 吗？
哈，
有一个好莱坞清单，你可以查好莱坞的飞航清单，大家都会飞到那个岛上面，然后可能会
烂交，
对，烂交杂交，然后有非常多的人都在那个，据说都在那个清单里面，你好莱坞飞航清单之类的，很有名的那个制片的、
哦你说那个哦，你说 Me Too 事件那个吗 ？Harvey Weinstein 那个？
对，可是他有一个所谓的飞航清单，好像就是大家可以飞到那个地方，然后就像你讲的，可以做各种的事情。对
，OK，
所以我想到的是，就是一群很有权力的人，我觉得他们搞不好都在同一个他妈的烂群组里面，然后他们真的可以做所有他们想做的事情，然后只是他这个事情，我相信也是开玩笑啦，我相信也是开玩笑，我相信啊，如果他像天主教这样子乱摸小孩，你能怎么办？也现在目前没有证据嘛 ，maybe 之后有 ，maybe 他有摸 ，maybe 他没有，只是他，我觉得他绝对是位高权重的人，
我不知道，因为这个其实可以对应到我们上上周的那个主题嘛，邪教这件事情。
对啊，
就是用宗教这个权利，然后去叫你做一些可能违背良心的东西，或者是违反道德标准的东西，只是因为他以神之名这样。
我觉得真的有欸，我觉得他真的可能会欸，就是尽管
你说吐舌头这件事情吗？吸舌头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达赖喇嘛，我不单就吸舌头这个事情，如果单就吸舌头的话，我单纯看那个影片，我会觉得 OK， 他只是玩笑。但是这个玩笑可能有点过头了，导致说他要出来道歉嘛，不然他没有必要出来道歉。
是啊，
所以蛮多人在下面也会说啊，你觉得嘛这个文化那么正确，你为什么要出来
道歉？
对，那其实照理就是说真的，吸舌头也不是一个文化的展现，所以他才要出来道歉嘛。所以我觉得 I think 就这样就算。但是我只是脑袋自己会脑补很多，没有任何的证据，但是会脑补说，干这些有权力的人背后在搞很多事情。我真的觉得很
哇！你是阴谋论欸，
我相信欸。
哇！你刚刚是完全阴谋论。我们今天好吧，网络上我帮您阴谋论办公室，
网络上的阴谋啊，
网络上的阴谋啊。
对啊，因为你如果今天权力那么大，你为何不去？你有可能甚至你没有意识、下意识、无意识的情况之下，你就会越玩越大
哦。
对啊，我绝对相信这个事情，我绝对相信有像是 John Wick 这样的一个另外一个社会，然后有另外的壁纸存在，然后他们在做完全不一样的交易，这样我完全相信。
你知道，好啦，讲到 John Wick，
完全乱插。
你知道我这个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子嘛，乱插话题这样。你知道我前几天看到有人在讲说，你知道那个中古世纪的那个城堡外面，他们会有一种小洞，你知道吗？掉下来那种小洞，在高空，在墙壁上面，城堡外面的墙壁上面，都会有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凸出来，然后有一个小洞在那里，
那
那个东西。就是他们的厕所
哦，屎就喷出来，
他们就直接他们的做法哦，就是屎就直接从上面掉下来，然后佣人就会在下面，一些奴隶啊什么就会在下面收大便这样。有些做的比较好是会有一根管子这样通下来，有些就是直接从上面然后从天而降这样子。嗯嗯嗯。然后以前的那些刺客啊，他们就会看这个地方哦，知道说哦哪里是哪里，哪一个的装潢会比较好，哪一个的那个管子比较长，他就知道说哦这个是城堡的城主，或是哪一个的人的房间，
重要的
谁的重要的厕所。所以有些中古世纪，然后你仔细去查，有些城主，有些什么领地的那些领主哦，他们的死法几乎罗马都是被刺客在厕所被刺杀这样。
嗯，
然后有人就说，难怪刺客的英文叫做 ass ass in，
ass ass in， oh my god， assassin，
是不是？
assassin creed，
assassin creed 吗？
Assassin。 我真的以前都觉得是为什么叫 SS 好奇怪。
对啊，没有以前英文老师不是说你就记嘛，阿萨阿萨，然后印进去了。
对，你是日治时代教书吗？
不是，干以前老师是这样讲啊。
我没有听过这个说法。
OK， 没有啦，
蛮好的。
不是、啊、，assassin 不是什么哈萨星吗？
我不知道了，
从、啊、哈萨星过来的、啊，就是那个什么萨拉丁嘛，
外来语之类的。
对对对，就是那个萨拉丁嘛。你知道萨拉丁是谁吗、嗯？
不知道。
就阿拉伯帝国曾经有出现过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将领，他连那个什么巴勒斯坦的那个耶路撒冷都攻下来过呢，嗯、就是代表一个伊斯兰教非常盛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将领、嗯。他底下呢，就有养出了一批这种刺客联盟啊。啊，就是哈萨星这
样子。然、哦、后我就
对对对，从那个东西出来的那个字源这样子。对，反正啊，反正大家去看那个《John Wick》，它里面也有解释到。反正呢，我们刚刚讲到哪里？讲到的是说这个达赖喇嘛这个事情呢、啊，怎么会跟这个？
可以讲到，所以达赖喇嘛想被 SS
不是
达赖喇嘛？
你刚刚是讲到这个阴谋论的部分吗？
我觉得他们一定，你不能排除掉这个可能性，而且这个可能性太高了。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对任何宗教的领袖有任何的，我把他们，我看他们不会把它看成一个纯洁的象征或者什么，我会把它看成他们就是一个权、那个宗教领袖包含就是权力的一个，
我懂啊，
一个权力的一个象征。
但你知道，其实最近就有人问我说我有没有宗教信仰，嗯，对，然后我就真的也是又再思考了一遍这样。因为其实上上礼拜哦，我们讲那个邪教的东西，然后我有分享过，就是我一路走来，就是对于比如说基督教啦，或者对于我生活周遭那些可能信教的啊、哦，或是宗教之类的这种组织团体啊、哦，有一些自己个人的一些抒发嘛。啊、嗯，我就是觉得说，演变到后来，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个世界上应该是有一个什么冥冥之中推动大家生活的一种力量，嗯，啊，只是说这个的力量，有些人的解释它是上帝，啊，有些人的解释说它是什么什么东西，啊，只是说啊，你可能这个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你才有这样的一个体悟，啊，所以你对于上帝或者你对于这种神秘力量的解释，啊，跟我的解释就会不一样，哦，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什么不变的一个道理，或是一个神秘的力量，然后只是说我们每个人的解释都不一样，只是说、欸、有些人说他是上帝，有些人说他是什么什么佛之类的。当然那我自己个人对这种东西的态度是敬而应该说会对他有一个敬畏的心情、哦、可是我不会去信他，是这样。嗯，我不会认为说他什么啊，他过了几年之后，然后会有一个什么弥赛亚，然后重生，有的没的复活，
你会觉得太复杂。
我会觉得说，那些你们人编出来的故事，
right, right.
那一定是你们用这样的方式去解释这个现象嘛？可是我觉得一定有什么样的东西是存在在那个世界上面、嗯，只是说我们用很多很多不同的见证，然后去解释说这个东西存在。
我相信，我跟你想法好不好差不多。我相信有一个 Almighty， 就是有一个超级厉害的主宰者，嗯，主宰的宇宙间万物这样子。那但是我们人知识就是如此浅薄，我们要去解释这个很难以解释的东西。
对啊，
包含圣经，我觉得如果你解释错，或者是你被不对的人解释的话，完全就是一个不同的意思。可能
而且，
可能耶稣没有这个意思。
而且，
对啊，对啊，对啊。
而且你知道，就是前几天，然后我又跟我一个朋友吃饭，就好久不见的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有在编剧这样，他在写一些他觉得想到了一些有趣的故事，他以后他想要就是给一个编剧啊，去发展成剧本等等，然后就跟我分享一大堆，你知道吗？就有点像那种，有点像那种好莱坞电影里面哦、喔，可能那种什么导演，然后去见那什么什么金主，然后那个金主就说：“哎、欸，我跟你讲，我这边有想到一些好笑的故事，
需要你改什么
之类的这样子。”然后反正我就听他讲，然后他就讲，他讲到其中有个故事，就是说什么他讲到一个故事是，有一个编剧在编一个故事。嗯，它剧中剧的概念，嗯哼，就是有一个编剧在编个故事，然后这个编剧编出来的这个故事的这个角色，突然有个意识说他是不是在一个编剧的世界之中存在着，这样，嗯，然后这个编剧对他编出来的那个角色而言哦，那个编剧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他就是那个角色的神？
哦、oh, ，true，、yeah.
对，所以他就说他在编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说不定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就是被那个编剧给编出来的那个角色，只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跳脱我们现在这个维度去看那个人
啊，这个就是骇客任务嘛。
其实就是啊，
对啊，
我就说就
有点像，
我就说这个就是骇客任务啊，
对啊，
他说干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我好不容易想出来的这个故事，
那我那个编码就不要用绿色的我用蓝色的，
然后他就说什么那你也可以想成什么游戏画面啊，游戏什么世界，我就说啊不就脱稿玩家，他说啊干你不要再拆我台，
就 Total Recall 之类的，哦，你说对啊，呀呀，对对
对，对啊，反正他就是，我觉得他的概念是有点有趣的，这样，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个更高维度的东西存在，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像，比如说，好，我们我们为什么能够控制好、这些可能漫画人物、电影人物、什么影集人物的这些人的他的故事走向啊？那是因为他无法跳脱。可能电视那个维度、漫画这个维度、或是这个手机的这个维度，然后跳脱看到我们这个人，他没办法打破那第四道墙嘛。
我同意啊。
对，
就是我记得之前那个完全如果用那种科学来解释的话，就是蚂蚁它能够理解一张纸的平面，它可以理解纸落弯起来或什么的，但是它某种程度它就看不到。可能如果你放一本书在他面前，他就不知道说那个厚度或什么，他就没有法接触到另外一个维度
啊，就是那个啊，就是你把蚂蚁困在橡皮筋里面嘛，
类似，
对对对，就是他没有法去跳脱那个圆圈啊，
或者是他有一些角度，他就是没有办法看到，他是真的他没有办法意识到，就算他意识到，他也没办法理解这个世界，
对啊，
那我们人类我觉得就是差不多的意思，我们太多东西根本没有办法理解，
对啊，所以其实我还蛮同意，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个啊。就说如果真的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东西，那为什么是你来解释这件事情？
我小时候就有这样的想法。
对啊，
我小时候就会觉得说，干，那如果今天信这个神的才可以上天堂啊？不好意思啊，那个西方那个完全，西方还有大概几亿人，他们完全信另外一个，那怎么办？
对啊，
所以就我那时候光小时候那样想，就觉得说干超不合理的。
所以才会有什么信耶稣得永生啊，不是吗？
嗯，对啊。那如果你信佛，那信关公的人，那怎么办？
对啊，怎么办？
对，那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超级不合理的一个状况。
你知道我上次哎，这个干也是延续了上次的那个话题，是不是？我上次不是有提到说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学长，然后找我去读经吗？嗯，然后我就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解释这件事情嘛，然后他就后来就不跟我读了，这样。然后有另外一个原因啦，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有发现说他跟我读经的过程之中，然后他讲话越来越偏激。嗯，就也不是血迹啦，就是他曾经有跟我讲过说。他认为他的理解，或是他读了圣经，或是他投入到这个宗教之后，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他的那些神奇，其实都是撒旦的化身。
哇靠！那么你说他其他的宗教吗？
他也就是说，这种多神教或者什么，他就觉得说，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就是上帝。然后上帝他派耶稣下来，然后就是有这个圣经的故事，根本有的没的。然后
你爽就好。
然后他就讲说什么，他也是在那种什么拿香拜拜的那样子的一个家庭长大这样子。然后他就是回家之后，然后每次就看到说什么他们要什么要祭祖要干嘛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跟他爸爸妈妈讲说什么哦那个不行拜啊或者什么的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我越听越觉得他偏激耶。
对啊 ，shut up， 好烦哦，我好讨厌这种人。
对，然后我就心想说，哇塞，我要跳脱。所以我就没有跟他读经了。
对啊，所以不是本身基督教的问题啊，是那个人的问题。我觉得人、人在解释跟人去定这些规则，还是我觉得最终还是回到人。对，我们人的问题、啊。
所以我觉得还是在于那个对你说人，然后你怎么样去敬畏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态度比较重要，而不是说你打着这个东西的大旗，然后跟大家讲说啊，我要来信这样子。大家一起来跟我信。
我之前其实还蛮鄙视宗教，会觉得说干妈的，我们科学走那么远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回去这个？应该也没有到鄙视，但是会把它视为说是一个历史文物，好不好？
我懂啊，
它曾经发生过，就是那边我放在那边就好，你不用拿出来。然后，但是可能长大了，或者是你多看到很多事情，你会越来越发现说，人有信仰是还蛮重要的。你要相信一个东西，然后去支撑你的，你可能每天被老板糟蹋，你可能支撑着通膨，支撑着你可能你生活不是很顺遂。有这东西
大概要200块。
最近鸡蛋有回来
我知道现在买得到，可是现在很贵啊。
现在买，我今天不缺蛋的，不缺蛋的。
我知道不缺蛋，但是价格超贵。
对，一直我那边买了100块。
哦，真的、
还是很
贵。那看你买几颗啊？我是买15颗，然后就干妈200块。
我是10颗100。你好贵哦！
对啊，
好，就
这是什么？
对，然后如果今天有个信仰，告诉你说神告诉你说， 缺蛋一时的啊，我们这边马上就会帮你度过这个危机。他也没有真的在帮你解决这个，对，鸡蛋这个还是要靠母鸡跟蛋农，你要靠蛋去进口，你还是要靠这个数学、靠科学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你这个心能够安，你不会那边慌了就开始囤蛋，你不会慌了开始说逼你家女儿开始生蛋还是什么的，然后开始把跳蛋拿出来煎蛋什么。对，你就是你不会慌。哎、欸，我知道我、
okay.
你有时候看到有一些人，你会觉得说 fuck， 你怎么活到那么大的？有些人真的是可能会他妈的需要一些很基本的信仰去维持他的生活运作。
我懂，我懂。
那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啦。我甚至有时候像我昨天就是有刚好逛到那个迪化街月老庙那边。
OK，
我也不相信这种东西嘛，但是我看到很多人去啊，然后这是一个
求红线那样。
对，然后我也、okay. 我也拿香进去， uh-huh. 然后就是。你进去以后，然后你真的很虔诚的可能去啊默念一些事情，你心理上是真的会有一点安定的感觉、嗯嗯、但就这样，我觉得这样就好了。我的想法是这样，我就没有那么排斥了，至少
啦，
对对对，有好一点。谢谢大家、
okay. 感谢大家今天的听我们的分享，其实我们不小心就聊了一大堆这样，
而且很多牢骚。哎、欸、
对啊，我觉得是怎样，我在看到这个东西我一大堆牢骚，
而且我脑海里面其实有一直有一个观众的脸，因为那个观众
你要好好讲哦，
因为他也是、他是我们很好的一个观众，他也很喜欢XXY的东西，很常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但是他本身好像是基督徒嘛，这不知道要不要剪掉。
我知道，我知道你在讲谁。
我们脑袋在可能在我们一直在讲很理性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一直在呛到他，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可以接受了。我们也没有说基督教不好，或者
我没有，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基督教不好啊。
可是你知道吗？会被解读成那样啊？
没有，是我们遇到了太多。
你啦，我还好，
啊、你还好，
我完全没有去，我连老实讲，我连碰都不想碰，尤其是
OK
哦，我有时候在我家里附近的那个城市的健身房，就是那种一分钟多少钱的那种，旁边就有一个教会，然后他们每个礼拜都会有不同的讨论主题，然后我记得有一次主题就是好像讨论就是说，如果我小孩是同性恋怎么办？然后我就会觉得
哇，然后你在旁边听是不是？
没有没有，他就写在外面的布告栏而已，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哎、欸，大家欢迎，可以就叫
他断开锁链啊，
对，
他斩断一切的牵连啊、
对啊，就神爱世人，但是 gay 就被烧死，这样不太好吧？对啊，刚交一下就不行，对啊，我就觉得啊，就你没有在帮自己，你在拿石头砸自己的脚那种感觉。耶稣搞不好心想说，靠呗，我对同性恋也没怎样，我也很常被刚啊，我根本哎，罗马那个时候大家好不好？疯狂了，对不对？动物进来，哎、欸、，OK， sure。大家嗨到爆啊！我那时候的人搞不好比较开心哎、欸，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好了，我讲太多了，对不起。对呀、啊，那个时候很嗨啊，很嗨啊！
你刚为什么要
我有一点卖烧啦？哎，很多肉挂在那边，好开心哦！
哦、okay 哎，
耶稣也是挂在上面吗？干、我们这集不能播，不能播。耶稣也是肉挂在上面吗？对不对？
这样不行，
这样不行，这样不行，这样不行。
好了，总之啊，我就是
剪掉。
我们讲了一大堆，
没有，我是希望他开心啊。耶稣应该也很开心、我希望他是不是很早就走了？
你说什么？
耶稣这个人，他很早就叮一叮，然后就挂。
我干傻笑。
没有，我希望他这一生活得很开心。哎、
欸啊，你说耶稣吗？
我希望他本人就是这一生活得很开心。Okay. 他应该没有，我记得好像蛮早就被钉死了。
OK，
好了，不重要。我希望他很开心，然后他应该也有被刚，就这样。
你为什么最后面都要叫我难剪呢、欸？
真的吗？
我真的很难剪呢、欸，这样真的不行、啊。
耶稣应该至少是真的人吧？
耶稣基督是真的人啊。
对，哎、欸，你能想到他搞不好那时候他就是妹超多这样，然后。所有人都爱他，基本上是那个时候的 Justin Bieber， 或者是
我靠
那个时候的 Taylor Swift， 你知道吗？
你觉得他是 Justin Bieber？
没有，我一直说他就是一个大红人，至少在他们那个这个犹太的世界里面，对不对？那么多人信服于他，然后对不对？还被这个政府眼红嫉妒这样子，他是最早的一个那叫什么 boycott， 最早的 cancel 文化，直接被 cancel 掉。对啊，哎、欸，你觉得现在都差不多吗？我觉得差不多啦。
好的。
好啦，我没有，我是觉得他蛮耶稣蛮屌 的,
好的。
你知道我去拜月老的时候，我虽然我知道我讲话是很鸡掰，但是我去拜的时候，我会觉得干，我都来到人家的殿堂了 ，shut the fuck up， 我都来到人家的殿堂了，你最好就闭嘴。所以我进去的时候也是 我跟月老也是讲，就是我也不会就是说干我就是不信神或什么，我也是有点开玩笑讲说，哎、欸，月老怎么样？哎、欸，我就把他当朋友这样在聊。
OK，
就是拜的时候，你要是心里默念嘛，就觉得说啊辛苦啦，你要这样照顾那么多人的红线啊什么的，然后啊我也希望我身体健康就好，哎、欸，不用要求太多啦，对，就开心啦，大家开心就好，然后我就走。
等一下你在月老前面，然后保佑自己身体健康、啊。
就没有，就是我就说了比较大概的，我也没有，我因为我不想要当那种哦，我今天要列下很多那个我的条件啦。月老，我们想说干妈的神经病，关我屁事。如果真的有月老这个神的话，他应该觉得烦死了，一堆人找他，对吧？
啊，有可能。
对啊，所以我就会觉得啊，好啦，辛苦啦，这样子，然后就是你开心就好。
OK，
对我也是，就是 respect。
好的
，respect 很重要。
我觉得，对我觉得心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心诚则灵嘛，就是说你的、嗯、你的心里有没有获得一点点慰藉，然后让你的生活更踏实。
嗯，
对，我觉得也是回归到刚刚 Matt 讲嘛，就是说信仰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回归到就是你相信什么东西，
嗯，
然后你朝着那个目标前进嘛，对吧、啊？它能够支撑着你继续活下去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重要。
人有信仰是蛮重要的，但我们这一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又有一段时间是完全可能找不太到信仰，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打战争嘛，所以我们不、啊。
你觉得我们现在是找不到信仰？
你不觉得我们普遍
不会？我最近有一个信仰，
嗯，什么
？This is the way
Mandalorian 吗？
嗯。
Sure， 我 OK， 这样讲好像也可以。
对啊，哎、欸，我看完之后，我真的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
暴雷。
它其实真的就是一个找寻信仰，然后跟凝聚大家众人重新凝聚起来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影集。
你不觉得他们就是犹太人吗？他们被出，
其实就是啊，
对，他们被驱逐于自己的地方嘛，然后现在再回去重建家园，差不多这样、
对，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信仰跟他的，你要说教派还是怎么样，就分裂出去很多不同的那种。信条，那、他们最后面、可能因为共同的一个目标，然后聚在一起，然后又重新重建，这样，我就觉得那个过程其实就是任何宗教故事好像都差不多那种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啊，我很喜欢啊，《曼达洛人》第三季，
大概去看，最后蛮好看，
最后蛮好看的，
对，我有前面我没有很喜欢，抱歉，对，
因为杰克·布莱克叫他去解决机器人问题吗？
那段有点对啊，我觉得太卡通了，我没有很喜欢。但是后面有精彩回来，特别是有很多感，这不能讲。对啊，很好看啦，我说的是那个 Bible 圣经，很好看。
好的，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是讨论了很多、好像一直都在讲宗教的意义这件事情哦、喔。对，那大家也可以就是在底下留言，然后跟我们讲说，
我就被骂烦
啊。这个 Matt 是不是在亵渎啊这些宗教？
有一点，
然后或是要求 Matt 郑重的道歉之类的，好，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这样子。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在结束之前，请 Matt 跟大家讲有关订阅这件事情。
好的，我们这个节目叫做网络上 Funlim， 不是 WonderMax 啊、是之前的节目，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在各大声音平台。但如果你哎、觉得说、想看我们的脸长什么样子啊，我们今天去哪里的话，可以去超超 Y 跟你看电影，他的频道礼拜三晚上十点都会做首播。
好的，感谢大家今天进来，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Fucking get out!